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思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8章1到10节讲到基督复活的显现。今天刚好是复活节，由我来念。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突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欢喜，跑去要报告给他的门徒。突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告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个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的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主，我们在你复活的纪念日，在你的主日，我们来思想这一段你复活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认识你的复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耶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因此这一天就成为基督教的安息日。主日就是基督教的安息日，犹太教的时候安息日在礼拜六，到了基督教的时候耶稣复活了，那个礼拜六的安息日就被废止了，所以基督教的主日就是安息日。每一个主日都是在纪念主的复活。今天刚好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我们刚好讲到这段耶稣复活的历史。耶稣复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从坟墓里面出来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类，神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今天我们所有重生基督，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灵魂已经复活了，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得着身体的复活，与神永远同在的复活，与基督永远同在的复活。这是基督教的福音，这是一个好消息。 福音这个字原文就是好消息，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基督战胜死亡的好消息。基督若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就没有好消息，我们就没有永生的指望，我们就灭亡。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徒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因为当时他自己建立的哥林多教会中很多人不相信基督复活，但是基督复活它是一件历史的事实。今天的经文就记录了耶稣复活之后第一天他向门徒显现的这个历史。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知道他在地上停留了四十天之久才被天使接到天上。如果你去看福音书，这四卷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耶稣整个复活的这个四十天的历史，特别是这第一天，福音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记录的。耶稣第一天的复活，然后八天之后，在接下来的主日，他又继续的向他的使徒和门徒在马可楼聚集的时候向他们显现。耶稣一直在地上向他的门徒显现，不断的显现。最后他们到了加利利聚会的时候，耶稣向所有的使徒和门徒显现，然后他向他们颁布一个大使命，他向教会颁布大使命，他把他们聚集起来，那个聚集起来的就是教会，即使他们不是在一个房子里面，他向他们颁布大使命。他然后继续的教导他们关于神国度的事，在这四十天之中，而且他向许多人显现他的复国，说明教导启示他的国度。最后耶稣带着门徒他们再回到橄榄山耶路撒冷，在橄榄山上门徒看到耶稣被天使接到天上。耶稣复活的四十天，他不断向门徒显现，他不断的召聚他们在一起，他不断的坚固他们，让他们认识到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最重要的重点。复活的基督向他门徒显现、召聚和坚固他的教会，这是这段信息的中心思想。复活的基督向门徒显现、召聚和坚固他的教会。耶稣用他向门徒显现，把他们召聚起来，然后坚固他们的信心。耶稣被接到天上以后是什么情形呢？他在天上受圣灵的高牧，他在天上的帐幕成为天上的大祭司。受高牧就是圣灵的高牧，所以圣灵从耶稣的头上一直流到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圣灵降临了，就表示耶稣在天上受高牧，成为天上的大祭司，成为神国度的君王。那在他地上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也受圣灵的高牧。新约的教会就开始在地上被正式的设立，复活的基督在天上，他的身体他的教会就在地上开始扩展，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地极，到犹太地，一直到地极。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做基督的见证。这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一直到基督再来做同样的事情，而我们今天也是。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在见证基督的复活，讲到基督和他的工作， 今天耶稣也向我们显现，也向我们复活，向我们显现，跟那个时候一样，只是我们不再用肉眼的方法去看到他的显现，我们从属灵的里面，我们认识到他的复活，认识到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我们知道他在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被神的话光照，我们听道的时候被神的话光照，认识神的话就是耶稣的显现。我们虽然不从肉眼看到他的显现，他的复活一直向他的教会显现。今天的经文就是讲到这整个遭拒和坚固他的教会的第一天，耶稣复活以后，他立刻开始工作，他预备他的教会要在五旬节受圣灵的降临，受圣灵的膏抹。从此之后，每个主日，基督都召聚他的百姓，坚固他的教会，一直到新天新地的来临。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所以，当我们明白了他的教会是什么，当我们越来越明白他的国度是什么，当我们越来越明白他的复活显现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就越来越有能力可以遵行他的命令的时候，他就向我们显现。从属灵的生命悟性的转变是耶稣的显现。但是耶稣复活之后，在地上的40天，他的显现是肉眼可以看到的显现，他的显现同时也是属灵悟性中的一种显现。耶稣的复活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他不但被记录在圣经中，他也活在这些门徒的真实的生命之中。耶稣的复活不是虚构的谎言，它不是神话小说，也不是凭空捏造的事件。那些亲眼看见见证耶稣复活的那些使徒们，他们最后几乎每一个都是殉道而死的，他们不可能为了一篇谎言而殉道。但是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召聚他的门徒的第一天，你从4卷福音书中，你可以看到一连贯的主题。他们仍然不相信耶稣会复活，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会复活。跟随耶稣的11个门徒不相信，跟随耶稣的妇女也不相信。即使耶稣之前在不同的地方重复的至少有4-5次讲到他自己的死和复活，他们一直不明白，一直不相信。这是我们在这整卷书福音书这个历史的事件你要看到这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相信耶稣的复活是圣灵的工作，相信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显现的果效，相信耶稣复活是神的恩典。当时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以后也是如此。这是第一点，相信耶稣复活是基督显现的果效。这是第一点，我们记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后面又继续的来解释其他的，总共有3点。其他2点到后面再解释。这是第一点，相信耶稣复活是耶稣显现的果效和恩典。但是我们从4卷福音中，从不同的角度记录第一天耶稣复活第一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虽然他们的角度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非常共同的主题，就是跟随耶稣的妇女是耶稣复活之后首先显现的对象。耶稣复活之后首先是向那些妇女们显现，耶稣没有首先向使徒们显现，把 把他们召聚在一起。为什么？按照逻辑，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元首，你要做的事是首先要召聚的人应该是国家各部门的首长，而不是其他的人。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要做事的时候，他先要召聚的应该是他公司的主管团队，而不是其他的员工。如果是教会，耶稣也应该首先要召聚那些使徒们，而不是那些妇女。为什么？特别是马太福音，在这段经文中完全没有提到耶稣向使徒显现的这些事，完全忽略了。经文大部分都是在讲述两个叫玛利亚的妇女的经历，然后最后讲到罗马士兵向犹太祭司报告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祭司长和那些文士们和长老们就收买了士兵，散布假消息说耶稣的身体被门徒偷走。然后接下来就是耶稣和门徒在加利利的聚会，颁布大使命，整本马太福音就结束了，根本没有提到耶稣向使徒门徒的显现。为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要把从每一卷福音中的经文拼凑起来，看到一个完整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启示的图像，然后我们才能够希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要点。我们可以大概把它分成有13个重要的点。那第一点是讲到背景，妇女们往坟墓出发。马太福音28:1，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快天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马可福音16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沙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路加福音24，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墓前。所以他们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写这段历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重点。很显然，这一群妇女不是只有两个人，他们一开始就从加利利跟随耶稣。马太选择性的记录了带头的两位妇女，因为他延续了前面那个两位妇女见证了耶稣埋葬的这个事实。这些妇女带着非常悲痛伤心的心，他们离开了坟墓，他们悲痛耶稣的死亡，他们的心一直牵挂着耶稣。所以在安息日快过去，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出发了，往坟墓去了。而且他们买了香料，难道他们不知道耶稣要复活吗？显然不知道，因为他们是带着香料要去膏抹耶稣的身体，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会复活。他们的目的不是要等候耶稣的显现复活，他们要去膏抹耶稣的身体。在他们去的时候，第二个场景，天使下降，地大震动。马太福音说，突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把石头滚开，坐在石头上。天使的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发颤，甚至像死人一样。这件事的发生是妇女们还没有到达墓地的时候，突然发生大地震。那个时候的地震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地震，这个地震是因为天使降下来把石头滚开了发生的震动。罗马的士兵吓得不省人事， 倒下去昏倒了。他们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安息日，觉得说大概可以没事了，没想到超自然的神的介入，吓昏了，看到天使地震。但是你想到神这个时候他也是要保守这些妇女，不仅妇女要来到的时候不仅把坟墓打开让他们可以看到坟墓里面，他们也不让这些士兵跟这些妇女接触，所以士兵就逃跑。所以这一切坟墓打开了，士兵走了，预备妇女们来到那边见证坟墓是空的。第三点，妇女们一同来到坟墓。马可福音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太阳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因为起先的时候是黑的，天是黑的，他们感觉到大地震。到了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坟墓那边了。他们还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所以他们知道坟墓是被封的，但是他们还想说谁可以帮助他们把石头滚开，所以他们没有看到天使所做的。他们一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所以这些妇女，神在保守他们，预备他们，他们没有受到士兵的干扰，天使把石头滚开了。第四点，妇女们就同时的陆陆续续的进到坟墓里面。马可福音说，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石头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耶稣的身体。路加福音说，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耶稣的身体。他们见证了坟墓是空的。妇女们接下来就看见两个天使。马太福音说，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所以天使告诉妇女，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放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重复了两次，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所以天使在这边招聚他们，叫他们聚集在一起到加利利去。这个时候妇女的心情开始从悲伤痛苦到惊讶，耶稣身体不见了，看到天使向他们显现，耶稣复活了，他们又开始高兴了。你想那个心情的起伏，所以他们就跑回去了。所以接下来是妇女们从坟墓逃跑出去。马太福音28:8说，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惊喜，跑去报告他的门徒。马可福音说，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都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因为天使提醒他们说，告诉耶稣以前讲的话，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经文说，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所以耶稣这些妇女在经历中，他们想起了耶稣的话，天使提醒他们，他们想起了耶稣的话，他们又有了信心，他们相信耶稣复活了。但是马太在这个地方就插入了一段，罗马士兵向犹太祭司长报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用谎言说他们睡着了，所以门徒把尸体偷走了。既然是睡着了，又怎么知道是门徒偷走的呢？那么大的石头被蜡封住，会发生很大的响声，你怎么可能会睡着呢？这种愚昧的谎言，相反的证明耶稣复活了。 这是马太福音十一到十五节。但是路加福音继续告诉我们，这些妇女跑回去的时候，他们向门徒报告，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他们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在一起的妇女。一群的妇女回去告诉使徒，告诉门徒。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约翰福音也讲了同样的话，告诉了彼得和那所爱的门徒和约翰。彼得和约翰听了不相信，所以他们就跑到坟墓去看。但在这个地方，路加福音强调使徒认为这是一派胡言，不相信。使徒们不相信这些妇女，你们也没上过神学，因为圣经也不熟，你看到耶稣，你也没看到他复活，就你怎么天使就告诉你他复活，你就想他们不相信他们所讲的。他们出于他们的自大，出于他们的骄傲，他们的心很刚硬，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他们的天然的理性完全不能接受人会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害怕，他们的刚硬的心阻挡了他们的信心。我不是说他没有重生得救，他们重生得救了，但是他们害怕，他们的刚硬，他不相信耶稣会复活。我们看看彼得和约翰这个时候做了什么事。路加福音说，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新奇所成的事。约翰福音说，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人同跑，那门徒就是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又看见耶稣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就自己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们看到了空坟墓，他们看到了耶稣被裹的那个细麻布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他们相信耶稣不在，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父，他们认为身体是被别人挪走。约翰福音说，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这是跟随耶稣三年多的使徒们。最后耶稣向玛利亚显现，马可福音说，在七日的第一日早晨，耶稣就复活了，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个时候彼得和约翰已经离开了，抹大拉的玛利亚跟随着他们也到了坟墓的外面，但是他没有进去，这是他第二次到坟墓，他只是低头往坟墓里看。这时候彼得、约翰已经离开了，他又看见了两位天使。使徒和门徒不信，使他的先前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带着信心告诉那个门徒，门徒不相信他，他又开始怀疑了。所以这次他又看到天使了，他信心动摇，他开始哭泣，他忘记了耶稣以前对他所说的话，他忘记了，他仍然以为耶稣的身体是被人挪去了。但是这次天使没有向他说话，他还回头一看，耶稣站在那边， 他起先不认识耶稣，但是耶稣和他说话，耶稣向他显现。所以耶稣首先坚固的是玛利亚的信心，然后他再向玛利亚说他要升天到父那边去了，他叫他们去招聚那些门徒出来。耶稣在这边不但招聚门徒，他在坚固玛利亚的信心，建造玛利亚属灵的生命。耶稣向玛利亚显现，坚固他的信心。接下来耶稣向其他的妇女显现，马太福音28:9说，突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在这个时候，马太在记录的可能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看了耶稣以后，他很快就跑回去了，然后后面跟着这个玛利亚的一批妇女，他们来到了。但是在他们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立刻认出耶稣，他们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他们开始敬拜耶稣。这是什么？这是第一个耶稣复活主日的敬拜。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坚固了他们的信心，同时耶稣也告诉他们去招聚其他的信徒到加利利去。他还称他的门徒为我的弟兄。耶稣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门徒心里面都是软弱的，所以他充着怜悯和恩典来坚固他们。最后主耶稣向接下来比耶稣向彼得显现，这个只有一段经文提到，就是在路加福音24，那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人遇见耶稣之后，他们回去告诉使徒们，他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给西门看了。所以主耶稣的显现给彼得看，应该是在以马忤斯门徒向那两个门徒显现之前的。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基督的复活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门徒看，他有一个顺序，先显现给基法，就是彼得。接下来主耶稣向门徒显现，在下午的时候，那个主日的下午，主耶稣很忙碌，他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看见两个门徒，他们很伤心很彷徨，不知道怎么办还好。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复活的消息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他们知道他身体显现了，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复活，他还是心里面很悲伤。耶稣怎么让他怎么向他们显现？耶稣给他们上了一堂主日学，一面跟他们走，一面给他们教主日学，把圣经打开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的圣经的解经学讲道学，这一堂旧约圣经的解经课，一堂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圣经的解经课，耶稣把整本旧约中讲到他自己的经文都解释清楚讲解明白了。耶稣还和他们一起擘饼，在擘饼的时候他们突然眼睛开了，心里面的眼睛开了，他们看见了耶稣，认识了耶稣。然后他们就赶快回到耶路撒冷，到马可楼告诉11门徒和其他的门徒，其11使徒和其他的门徒。接下来就是耶稣在马可楼显现，就是第一天复活，耶稣第一天复活的那天的晚上，约翰福音20说，那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他们非常的害怕。耶稣都复活了，他们还在害怕。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门是关的，耶稣从门出来站在他们中间，也就是说在坟墓里面的时候，坟墓还没有打开的时候，耶稣已经出来了。耶稣带着一个我们理性没有办法去想到的复活的身体，他可以穿过墙，他可以穿过石头，在他们中间显现。然后耶稣叫他们受圣灵，但是那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没有来，叫做多马。后来他们十二个门徒说，告诉他们多马说，耶稣复活了，向我们显圣。这位老兄还不信，他说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探入他的肋骨，我总不信。哇，有这么坚强的刚硬的心，他就不信，他一定要亲眼看到。所以耶稣在下了一个主日，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骨，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他信了，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知道我们的信心软弱的，知道我们的本性是不可能会相信的。但是耶稣说了一件重要的话，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那今天我们都是没有亲眼用肉眼看到耶稣复活的，我们却都信了。这是耶稣复活在我们身上显现的果效。这是耶稣在复活的第一天，第一个主日，教会的第一个主日所发生的事。他先向莫大拉显现，又向其他的妇女显现，又向彼得显现，到下午的时候，他向以马忤斯的路上的那两个门徒显现，他教导他们读圣经，他上主日学，然后晚上在马可楼向十一个门徒显现，然后第八日之后又向最后一个门徒多马，不信的门徒向他显现。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这边的确在做一件事，他用他的复活的显现来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成为他复活的见证。他一直召聚他们在一起，坚固他们的信心。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先向妇女显现呢？我们要回答前面的问题。我们看完了这段经文，很明白的应该知道，妇女们是一直跟随耶稣的，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耶稣，他们一直在耶稣的旁边，他们一直在那里，不仅仅他们的心一直围绕着耶稣，他们一直在耶稣的旁边。耶稣向一心跟随他的人显现，即使他们的信心有的时候是软弱的，有的时候还愚昧的，即使他们没有高深的神学知识，他们只要一心跟随耶稣，耶稣会向他们显现。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点，相信耶稣的复活是耶稣显现的果效。所以第二点是耶稣向一直忠心跟随他的人显现，耶稣向一直忠心跟随他的人显现。第三点，首先向妇女显现的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耶稣要那些将来承受职分的使徒们，他们彻底看到内心的不信，使他们知道他们的信心 都是出于主的恩典和怜悯，否则他们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信。他们必须失败，使他们能够以谦卑的心服侍基督的身体。在整个耶稣第一天复活的这整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使徒和门徒一直不相信，一直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也不相信天使的话，也不相信妇女的话。他们害怕犹太人的迫害，他们把门都关起来，躲在马可楼上。即使妇女告诉他们空坟墓，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他们还是不信。但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向他们显现，不仅坚固他们的信心，也是要他们得着柔软谦卑的生命。这是主耶稣的恩典和怜悯。马太故意忽略耶稣向门徒显现，就是要我们一直看到，即使使徒的软弱和失败，耶稣还是恩典待他们，怜悯他们，让我们看到神施行救恩的原则。他要我们所有的人柔软谦卑，而他的方法是他用他的复活显现。所以我们看到，回想这三个重点，相信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显现的果效，每一个基督徒相信耶稣是复活的，耶稣是复活的，今天就活在我们中间的，是耶稣复活的显现的果效。耶稣向一直忠心跟随他的人显现，耶稣的显现会带来柔软谦卑的生命的特质。让我们想起耶稣跟门徒所说的话，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耶稣现在不会用肉让我们肉身看到他的显现，但是他每天都向我们显现，特别在主日的时候向我们显现，使我们越来越认识他，认识他的国度，认识到他的话，越来越明白他的话。这就是他向我们的显现。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你在复活的第一日，你充满恩典和怜悯的向你的那些跟随你的妇女显现，你也向你的使徒门徒显现，你向那些一直忠心跟随你的人显现，你把柔软谦卑的生命借着你的显现赐给你的百姓，以至于他们有能力也愿意遵守你的命令并且爱你，而且你要继续的向我们显现。求你赐下恩典怜悯，让我们在生活中，在侍奉中认识到你向我们的显现。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